好，我们现在进行但以理书第六章，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一大部分最后一章，因为划分的段落很清楚，一到六章是六个见证，咱们一个一个的见证，今天是对第六个见证。这个我们先说说第六章的段落，第六章一到九节是说与但以理敌对那些个恶人，他们的嫉妒但以理和给但以理的所设的陷害，这是一到九节。十到十七节就是说恶人的阴谋，十八到二十四节神的救护，神施行拯救，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那就是当时那个马代波斯那王叫大利乌王和以色列人的神，也就是说大利乌王下命令说以色列的神但以理的神是真神啊，这个就是把神高举。这个第六章这个见证就是但以理下狮子洞，我们一开头就提到一个小标题，第六章就是狮子不伤身。我们现在就读一下，按照这个段落，但以理第六章一到九节，请我们大家一起的读，而且声音放开，读得整齐。好，请。大利乌行使血脉，第一百二十个种族治理共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失误，免得狼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人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中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听了但以理误国的把柄，非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穿着但以理的把柄，总被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取不走。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国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三十日内不必个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的礼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武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
好，
一到九节暂时告一段落。一到九节这是说那只但以理东山再起，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说的，查到第五章伯沙撒王的时候，那时候开千人大会的宴席，没有但以理参加，那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因为那么尼布甲尼撒王死了以后，国内有发生政变，在那个政变的时候，但以理免去了官职，就回到家乡当百姓了。说现在呢，这个到了马代波斯王这个大利乌的时候呢， 这个单一理这一段又东山再起，怎么又起来呢？很可能因为这个单一理给波沙沙王剪那个墙上的字这件事情已经传到大理乌的耳中了，所以现在说这种通灵的人，有美好灵性的人，不重用他重用谁呢？所以单一理在大理乌的时候又被东山再起。所以一到三节就是说，在大理乌王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总督就相当于省份，又在这个120个省长以上立总长三人，是从总长里头其中有单一理在其中。那么就是说这三个人就咱们现在这个知识来说相当于这个总理。当然三个人当总理呢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什么首相是其中有三位当总长，总长里头还有个有正有负吧，最第一个那个总长，哎，这个总长呢是一会儿我们看神要立第二节，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他总长和总督，又想立他治理通国。从这句话里我们就可隐隐约约看到但以理在总长里头第一名，那换句话说是首相，就是总理的话也是正总理，不是副总理。换句话说，除了王以外，第一把交椅就是这个单一理了。这是这么样一个客观的背景。因为什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波斯大理乌王这里在这里边就说到，单一理有美好的灵性，原因是他有美好的灵性。啊，我们知道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格外的有智慧有聪明。一个敬畏的神的人，不是一敬畏神就更糊涂了，绝不是的。神有应许，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是敬畏神是个聪明的人。那么就在我们教会当中，在社会上没有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这个脑袋更糊涂了，没有这种事情。我就想起来我们在年轻那段时间，我们现在大家都忙得厉害了，我们那时候也很忙啊，尤其是我们学医的这个学生们是更苦恼，一个大学年限长，你像我们就念了7年，相当于两个大学，一般大学4年，你像我家这姊妹8年，她念一个大学相当别人两个大学，学医的人就是这么个特点。那时候功课很累很忙啊，学医都靠背，都是靠脑的背，死背。现在这个医生很好当的，动不动化验，动不动是有现代的先进的器械。我们那时候就靠两个，就靠这把手，一个手电筒，一个听诊器，就这么两个东西，就这么两个东西让你办了事儿。说实在话，现在的医生啊，我这话我不是瞧不起他们，真正一离开先进设备就完了，就不会办事了。我们就凭那个听诊器敲敲打打摸摸敲敲打打听听，就把事就得办了。那功夫从哪儿来的？ 是一朝一夕硬背的，那个化验单我们都是背在脑子里头，不像今天的医生一张一拿个本现成的，我们的化验的那个指标都记在脑子里头，上级医生来了一看一报告，这个病是怎么地，就背了一大段，然后他的化验血球白血球多少红血球多少，白血球分类淋巴细胞多少大单核多少都得背着背着呱呱呱呱呱，这一下化验单人家那个上级医师手里拿着单听你背，嗯，不错，一点头你这个就算通过了，是这样的啊，没有现在动不动拿报告的，拿报告的摸肚子都不会摸的，现在我们不是那时候就是这么个苦法，所以那时候呢时间那么紧张，像我们来说我们几乎一礼拜要拿出一天半都放在侍奉神上，星期六的下午没有课了，没有课了，尤其我们那个大学呢离城里的话有30里呢，他们都进城了，30里的大学生就进城了，换句话星期六下午进城了，因为晚上有祷告会，这得了，这一个礼拜六的时间报销了。礼拜天的早晨8点到10点学生聚会，那是我们北京有个基督徒学生会，有100-200人，都是各大学生的基督徒，8点到10点聚会，10点到12点各回各教会，又去参加主日崇拜，中午在外边随便吃点便饭，在那个饭摊上我们吃点点心就完了，下午掰饼聚会，弄到5-6点钟回学校，你看我们的一天拿出1天半都用在敬畏神上侍奉神上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在成绩方面，在学校里头，在这个整个大总体来说我们的成绩都在中上等以上，基督徒特别是荣耀神的是有几个班次里头那个第一名，那是拿金钥匙的叫 Golden Key， 拿金钥匙的就是第一名的，第一名金钥匙，第二名银钥匙，第三名是铜钥匙，第一名好几位都是咱们基督徒，他们一天论，所以把那些不信的人都气得要命，那是我的同学啊，同班同学就跟我讲，他说你们真气人啊，你们这个一个礼拜拿出那么多时间去敬拜你们神去了，我们连电影都不看啊，弄那个水毛巾站在凉水里头把脑袋绑上，这么样刺激我们的冰镇我们的脑袋，我们考就考不过你们，那有啥稀奇的，我们心里说我们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因为我们坐那儿看书看1小时就是1小时，私心杂念胡思乱想都基本都没了，因为我们那些污秽罪恶东西都被主洗洗净，你们在那儿的死抠脑袋在那儿，人在这儿下硬功夫，实际上恐怕有一半时间胡思乱想，男男女女的乱七八糟的，好像你们挺下功夫，我们你看不下功夫，我们下那1小时功夫就顶1小时用，谢谢天父。所以今天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这个脑子不是越来越笨，除非有具体的病症，应该是不是说是个神童，也是一个中等以上的，绝不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今天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他通灵，他敬畏神，所以他格外的比别人有聪明有智慧，所以被这个大力巫王所看重，想立他为总长里头的总长，那就是什么第一把的交椅。从话里怎么说呢？想立他什么呢？治理通国吗？想让他管理通国，那不是第一把交椅吗？所以这一段就说到这个背景， 因为它有美好的灵性。好，因为有美好的灵性，这客观上就遭到这个其他的总长和那120个总督的嫉妒。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丹伊里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差错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丹伊里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所以啊，这就遭人的嫉妒了。这个嫉妒也有理由，你丹伊里是个亡国奴，你是个被掳的亡国奴，你的亡国奴当给你当个总督也就差不多了，你还当总长，总长的还总长，除了王以外就变成你了，你别忘了你是亡国奴。说这些人心里不佩服，想玩参他，参他的意思啊，就是对付他，想把他对付掉，拿现在普通话就把他整掉，把他整了，把他整，他整掉了。这就是说客观的背景，遭到人的嫉妒，遭到人们的嫉妒。好了，第六节遭到嫉妒，他们就出了什么主意了呢？就想法找但以理的毛病，但是圣经给他做见证，找不出他的误国的把柄，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差错过失，找不出问题来。说那些人便说啊，我们找他呀，除非在他的律法中，让他的在这个信仰这方面找他的毛病，除他以外其他毛病找不出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因为啥？足以证明但以理不但有美好的灵性，还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一个基督徒灵性是我们要追求，灵性要长进，灵性要美好的灵性，但是再有美好的灵性，一定得有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灵性是内部的问题，美好的生活是外在的问题。绝对没有一个人有美好的灵性，那么样属灵，他的生活一塌糊涂，绝对没有这种矛盾现象。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灵性再好，没有生活的见证，在社会上的问题，在家庭的问题，在机关里头，在公司里头，在学校里，上下级的关系和左右邻居等等人际关系的问题，你跟人家都处不来，没有好的见证，你这个人不能说你是属灵人，你不能是属灵人。今天丹以理给我们留下了个榜样，不但有美好的灵性，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我们追求属灵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求神施恩典，我让我们在各个方面有美好的灵性，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那应该这么说，如果你是在公司里当职员，应该说呱呱叫，绝对在老板，在公司面，在这个上帝面前，我们不是讨他们的喜欢，我们是对于神忠心办事，忠于神，感谢天父的恩典。就在我本人劳动改造的时候，我也感谢神，荣耀归给神，我也不偷懒，我认真被改造。我们的被改造的人，那些人们他们会偷懒，改造不说劳动体力劳动吗？他们怎么想什么办法呢？一会儿你看着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厕所去了，在那蹲了半天出来了，到厕所里抽根烟啊，怎么样？ 待一会儿过了几个小时又去了，这一天不知去了几回厕所，实际上到厕所那儿去休息去了，啊，到那儿去休息去了，休息一天表面上和劳动多少小时，实际上有三分之一都让他给这个倒这份鬼，感谢天父，我劳动改造，我一点不偷懒，认真劳动，认真劳动，按了终点我往那一站，等候分配，去到街上把木料拉回来，咱们就拉，像小毛驴子一样拉这个小平车上街上，物质公司，到那公司里拉木料拉铁管，咱规规矩矩，因为啥，我是活在神面前，我是给神劳动的，我不是给你劳动的，神今天借的环境嫁给我，我顺服，我忠心劳动，劳动我也劳动这个样的，荣耀赞美归神。两年零三个月这种生活，最后给我下一个结论，两年零三月说这个人呐，你看着他他也是这样，你不看着他他也是这样，荣耀归个神，说这个人绝对的放心，你看他不看他不用看他，他自己就他就一定守守规规矩矩，却不错，基督徒就是劳动，没办法，那是你跟我们捏上，又为了信仰的问题，我不是我犯什么错误了，那既然神许可，那我就顺服，劳动也劳成个样儿的，就通过我的手啊，一天总的工作量能量啊达到五万斤，我就今天实验不细讲了，北方的时候冬天有这个暖气，三台锅炉供应2000多人口的这个取暖，这个要烧炉嘛，烧煤炭嘛，这个煤都是我一个人供应的啊，从北方的冰冻起来，把那煤都冻成冰块了，那煤块了，把它爆破要不要力量，爆破，然后把它放在车上，这是不是要爆，往上爆要不要力量，再把它拉回去是不是力量，再把它倒了是不是力量，就这个力量加在一起，我一天供应全院的取暖多少，这个劳动量5万斤，绝对不夸张，说它6万也不算夸张，荣耀归给神。那时候神给我一句话，往年的时候他们雇工人是雇三个工人临时工，这回我们有这个劳动的分子了，就我一个人拉这个煤，人没人可怜你，我也不叫苦，我那时候就祷告主，我说我一个人能吃得消这么样工作量吗，主的低头有句话啊，这个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的不知死亡，这一句话，我说主啊，我看看这圣灵在我里头到底有多大力量，就靠着这圣经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底，供应全院的大家取暖都是我供，但是那一句话的神的话带着能力加添我力量，不叫苦，我就拼命的使劲的忠心的办，最后虽然你劳动改造我，但是你对我某某人给我结论，这人最认真了，敢看着他不看着他一样，他认真劳动，谢谢天父的恩典，所以一个人要有美好的灵性，一定得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生活，在家庭里头，那你家庭里的人给你做见证是最可靠的， 有多少人在外边像是美好的灵性，在家里头原形毕露。不是那么有一个传道人吗？在台上讲这个讲那个，讲的道讲的很好，他的妻子后来就上台上去了，你别下台了啊，你别下台了，你在这等着，我回家把行李给你扛来，你就睡在讲台上吧。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吗？意思说你在台上讲的这么好那么好，一回家里不是那回事儿。换句话说，没有美好的见证，你的儿女妻子儿女能给你做什么见证？左右街坊能给你做什么见证？你的公司老板能给你做什么见证？如果你是个教书的老师，你的学生给你做什么见证？你是个当医生的，那么病人能给你反映出什么个反应来？这等等人际关系，各位，我们不做表面的事，我们都做一个忠心办事，毫无差错，在各方面毫无差错过失，哎，这才对。这是个丹一比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他有美好的灵性，他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一个基督徒再说美好的灵性，和街坊处不来，和这个同事们之间处不来，这个那个的，各位，这个你亏欠神，和谁都能处得来，但这并不是我抹了万金油了，跟谁都通，不是的。我们的真理还要坚持，但是跟任何人接触都能处得来，这才是一个美好的灵性的人。一个属灵的人是真正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属灵到一个地步，这个人就上了天了，玄玄乎乎的，不活在世上了，活在地上，真人好好活在地上，活着就是基督，这才是今天丹以理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好了，那么他们这些人找把柄，找不出把柄，只能找从丹以理的信仰里找大病，感谢神天父的恩典，这就看见神的荣耀了。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人家在你工作上找不出你的把柄来啊，我认得一个姊妹，她是搞这个会计的，在一个公司里头是个叫白领，我不知道国外怎么个叫法，白领，你们懂我的话吗？白领阶层，那就是好像就是个除了老板以下边就是他分管财务的吧，白领那么高的一个姊妹，一个地位，有一在中国啊，在国内，这个老板就跟这个姊妹讲，上级要来查账来了，你赶快另做一本账。拿那个账来让中国政府去让他们看，另外咱们自个人内部有个内部的账，这不显然捣鬼吗？我们的姊妹怎么说？说老板，你什么话我都听，唯独你这件事叫我做我不能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那些个假事情，虚伪撒谎的事我不能做，老板对不起你，这件事我不能听你的。当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姊妹是摆上了，很可能的老板一说好啊，你是我下边手下的人，我让你干什么你不听话，干脆下礼拜一别来了，很可能就是炒着鱿鱼了。但是我们姊妹在神面前敬畏神，好，因此啊，炒了鱿鱼我也认了，我是总算忠于神了。没想到神在老板心做工，老板说像这样好的我的这个部下，我不用这种人我用谁？结果倒高升他了，不但没炒鱿鱼，还重用他了。今天跟丹以理一样，所以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 这样宝贝的弟兄姐妹大有啊，大有人在啊，真是情况背景不一样，那个原则有这个跟单一理一样的忠心办事。所以怎么样，这些人只好找，从这个客观上找他宗教信仰的问题。怎么说的呢，这些个恶人就跟王啊就打了个报告，就说啊，王啊，30天之内除了向王以外不可向任何人任何神跪拜，如果要谁要向除了神以外向他的神要跪拜的话，那么就要给他让他下狮子，让狮子把他处死。想了这么个坏招，好，感谢神灵姐，怎么样呢？你想，这个王蒙在鼓里头，王不明白真相啊，岂不知恶人的目标是针对单一礼？那王被高举，这王当然高兴的，是不是？于是总长总督纷纷来聚集，愿大力王万岁，国中长找钦差总督谋士巡抚都彼此商量，立一条坚定的命令，这不方才我说的吗？绝不可更改。第八节，王啊，现在请你立这个禁令，加盖玉玺，盖上印，使这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王啊还蒙在鼓里头。按历史给我们考证，这个马代波斯的时候，古的时候马代波斯大帝国确实是有这个宗教政策，就是可以允许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信哪个宗教信仰自由不得超过这个超过拜王自己以上，不可以超过王以上，换就是王是第一个你们要拜的对象，有这么个禁令。这个据历史考证，好了，这个但以理就面对这个试探就临到了。好，我们现在念10节到18节吧，一口气念，请。但以理
受这禁令，大然于心，这可以大礼，他楼上的窗户开上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段义礼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房前，提起他们的禁令说话，三日内不拘一个人，坐在王以外或向神我向人求什么，你也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只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礼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我说，王啊，那被掳去的大人仍在当地不听你，也不准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定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战以利，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战以利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尝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心和大人的意封闭那坑，使成败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奏列军师，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吹出了叫。
好，这一大段阴谋得逞了，他们就开始这个 这个王就下令了，就照着这个恶人提的这个恶坏点子，王就认同了，发盖了玉玺，发了命令，就照这么办了。30日之内，不管任何人，向人向神，要除了拜王以外，要遭到狮子坑，狮子这个岩城，宝贝在这儿的。第十节，丹伊里知道这禁令，他不是不知道，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知道王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刻号，这刻号刻得很好，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这一段放在我们就不重复了。这段丹伊里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丹伊里知道这件事，然后回头到家里，他的家里的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然后丹伊里一天三次，按照数常的常规，一日三次双膝跪下，面向窗户，面这个窗户面向耶路撒冷，在这双膝跪下祷告，一日三次，跟素常一样，不改变。啊，足以证明丹伊里人虽然当了王国奴，在马代波斯当奴隶，但是人的心他还在耶路撒冷，心还在以色列。啊，真是人在波斯，心在耶路撒冷，他还在想念着神的事，想念着神的家乡。迦南地是神应许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福地。一日三次照常祷告，宝贝就宝贝在这儿了。他知道，第一个知道以后照常办事，不妥协，在敬拜神的方面不妥协，不庸通，不改变。要按一般人来说呢，这个本身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信心。我平常该怎么样，我现在还怎么样，我一天祷告三次，我现在不能因为这个禁令我一天就变了一次，免得叫人家看见。我的窗户平常是开着的，我怕人家看见，我把窗户关上，那不就不是看不见了吗？啊，我也不能是白天我不祷告，干脆我晚上祷告，你知道吗？这不是你们谁也看不见了吗？另外我在被窝里祷告，你们知道吗？这些事你如果你要这些像我说的想法，你就叫庸通，你就叫妥协了，你里头已经失败了，你里头啊庸通了。有一个小弟兄啊，在大学里念书，同学们动不动的就办过生日。你想，一般50个学生，今天他过生日，明天他过生日，这大家就喝啤酒啊，闹他一通，然后抽烟呢、啊。这个小弟兄很好，他说我不抽烟。这一说不抽烟，今天这个同学办生日他不抽烟，那个同学办他也不抽烟，人家就以他一种怪，说你这个人怪。死脑袋，这个烟，这高级的烟，你就是不抽，倒是不抽。后来他有点软弱了，哎呀，免得人家说咱是怪物，给他烟，他把烟怎么样呢？夹在这个耳朵上了，意思说，你看，我已经接受了啊，不过我没抽，我在神那儿我过得去吧，是不是？我在人来说我已经接受了。在神时候我没抽，这不都过得去了，两全其美。小弟兄很宝贝，但是他在身边一祷告，他说你本身就已经庸通了，你已经妥协了，你里头人，你的心里的信心已经软弱了，不抽就是不抽， 你就不能把它接受了夹到耳朵上，给人这个印象，我一会儿抽，实际上我压根就没抽，你这就叫妥协。这小弟兄给我做见证，很宝贝，他说神一光照，感谢神，下次再给就是不要，我基督徒我就是不抽烟，这样不拥堵容易招人的误会啊，认为你是怪物啊。另外他也不喝酒啊，有一次我到这个小弟兄在大学去过，我一看那个宿舍里摆了地下摆了几十个瓶子，那个啤酒瓶子，我找这个小弟兄谢丁，当时不在，因为他一早上出去到楼顶上去祷告去了，他的同学给我做见证说呀，你找他呀，你就除非得到楼上去找他，他去祷告去了。我说你们地上怎么这么多酒瓶子？他说你不要着急，你说找那个人，他是一口酒都不喝。感谢神的恩，神这小弟兄在同学们当时做了好见证，烟不抽，酒不动，每天早晨先到楼上去祷告。但以理今天就这个态度，不拥通，不妥协，也不造作。什么叫造作？你不是我一天三次祷告吗？我不是面向开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吗？你不现在有禁令要逼迫我们信仰吗？干脆我把门也开开，不但窗户开，我把门也开了，让你们看。我一天祷告三次，现在我变成五次，我把门帘都开开，让你们看，我就是祷告。这种做法听起来你算很勇敢，实际上叫造作，凭着肉体行事，对不对？所以人家宝贝在这儿，不造作，不妥协，不软弱，也不那么表面上肉体的表面的刚强，照常如旧，仍然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窗户仍然面向耶路撒冷开放，谁爱看见谁看见，爱看见就看见，看见了也知道要遭到那个禁令，要下狮子坑，下就下。我为了信仰的缘故，人家是这样在主面前有这样一种信心，宝贝得很。好了，这样的话很显然了，那些人既然出这个坏主意，当然的目标对准但以理了，从窗户上，我怎么想，从窗户就窥探他了，他又跪在地下祷告了。行了，就这时候就抓住了确凿的证据了，就报告给王了。你听听这个十四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你看这个，我们读到这里就跟我们读的第三章啊，那个火药洞的事情，你看那个尼布加利撒王，对不对？不拜我的金像，怎么样？这个又列的送到烈火中烧死他。一听说啊，有那么撒达利米撒亚伯尼哥，他不理你呀、啊，这个词儿都是一样的啊，他也不拜你的金像啦。当时尼布加利撒王的反应是什么？怒气天凶。好啊，倒大的胆子，你们敢不拜我的金像？今天这个大力乌王呢，也是，不过不是拜相，人家还照样是祷告人的以色列的神。王一听着闹了半天，汇报来了，王一听这话就甚愁烦，发愁了。万万没想到这个坏主意是针对的目标箭靶子是我仆人但以理，忠心的仆人，想法筹划他，想法解救他，一直到日落。这一天这个王的日子不大好过，想办法要救这个但以理。好了，那些人也看出王的态度来了，那些人就纷纷聚来见王， 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啊，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是不能更改的。这真叫火上浇油啊。那王正在这愁烦的时候，这会儿也看出来说，王啊，不能更改的。是的，是不能更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开头讲的第二章的时候啊，就说了马代波斯的这种政治制度是贵族政治。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是独治专做这个的专裁独治的这个啊专制独裁，一个人说话算。今天马代波斯呢是两个民族当政，而且贵族后台是贵族，当然这王要下了令要随便改喽。你一想改了，那贵族那后边还有后台呢，通不过去的，是不能更改。但是如果今天这个禁令要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话，你说能改不能改？
对，
能改不能改？能改，因为啥？他是专制独裁。我啊，闹了半天，你们是整我这个仆人但以理呢？他不算，这个尼布甲尼撒就能做出这个决定的，因为他一个人说的算。是的，不能，因为他的制度是贵族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好了，只好王弄得没办法了，只好就得就范了，就把戴伊里扔在狮子坑中了。扔在狮子坑中了，然后王对戴伊里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句话不是个讽刺的话，这句话我们从上下文章来看这件事情，这句话说的是一个王的内心的话。我是没办法了，我想救你我是救不了了，只有你所常侍奉的神，让你的神救你吧。这是一个良好的祝愿，这不是讽刺的话。怎么办？那也得把石头搬过来堵在坑，盖上玉玺，这个使这个丹伊里半山一个把石头挡住了，丹伊里也跑不出来，就和那个第三章时候把他们捆上一样，捆绑起来扔到洞里，扔到窑洞里一模一样，使惩办丹伊里的事毫无更改。第十八节，你看见王这个反应是什么？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往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第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好了，从这个上下文看，这王把戴伊里是扔在狮子坑里头了，但是王这一天呢，回到宫里中夜的一个进食。没有美味可吃了，没人拿乐器了，也没有这个兴趣在听这个美乐了，再有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到一个地步，很盼望黎明天亮了。这一个晚上戴伊里这个贼这个王很可能在那想，我的仆人是不大腿咬断了，胳膊都也吃没了，在那儿担心呢，所以盼望天亮了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丹伊里，对丹伊里说，永生神的仆人丹伊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好了，这段啊我们还没有念，不过是为了跟上下上句连起的连贯的缘故，多念多讲了一点。第二黎明的时候，王就怎么样？你看那几个形容词，急忙往狮子那个坑边上哀声呼叫，哀声呼叫，那个味儿你可以想象是什么个味道，哀声呼叫。 我们人说话这声音是代表感情的。你别说我们听广播电台，那广播人一广播，比如我们国家里这最高的领袖死了，你看那广播人什么味道，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不幸逝世了，是不是这个味道啊？你等到卫星上了天了，你看什么味道，报告大家好消息，我们卫星上天了，都是这个味道。我们没看见，人一听这味道，哦，这是个兴奋的事儿。那个死了，他不幸死了，那个味儿，人的声音能表达一个人的感情。今天的哀声呼叫，什么味儿，声音没一个形容，但哀声呼叫很可能有这种味道。称永生神的仆人，他都没说我的总理啊，丹以理，永生神的仆人丹以理啊，你还活着呢吗？哀声呼叫，感谢神。这是那个王丹以理怎么说？丹以理21，丹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一定是这个味道，你说是不是？人家王都哀声呼叫了，然后你这我王啊，我还活着呢，绝不这个愿王万岁，因为啥？成功了，就跟卫星上了天一样了嘛。愿王万岁！哎呀，因为啥？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口，叫他不伤我。因为什么不伤我？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我没有亏损的事儿，我没有无愧的良心啊！感谢神，王就甚喜乐，当然喜乐，就吩咐赶快把丹以理系上来。于是王从坑里把他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啥？信靠他的神。这里跟那个第三章啊很遥遥相对。第三章从火药洞里的放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身上怎么样？头发也没烧焦，身上没有什么火燎的气味，对不对？一点痕迹没有。但以理今天狮子呢不但没伤他，怎么样？毫无损伤。啊，因为他信靠神，他信靠的是神，这是丹以理的信心。这里啊，历史上给我们个证明，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是很出名的一位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有点记载说的丹以理这件事情，说是啊，这不是王把丹以理救出来了吗？系上来了吗？系上来以后啊，这些恶人造谣言，不把荣耀归给神，说是王啊，要想救丹以理，把他下狮子坑以前呢，把那狮子都喂饱了，都吃的撑的了，这个狮子都吃撑着了，所以呢，把丹以理再扔进去啊，狮子就不咬他了。这是历史给我们证明，约瑟夫的有这点记载。那王把这个话呢，就这个谣言就传到王的耳中了，王当然就生气了。王把丹以理救上来以后，就把那些害丹以理的恶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同的不在没把他们的恶人这个送到狮子坑以前呢，还真的把狮子喂饱了，用肉用什么的，真把狮子喂饱了。喂饱了以后，把他们这个家属、妻子儿女这些恶人、妻子儿女连的恶人一同下狮子坑，看个狮子的咬他不咬他。那等着他们还没到坑底的时候，这狮子把他们骨头都咬断了。 这一段，这一段历史啊，是一个约瑟夫，一个历史，就约瑟夫的记载。好了，感谢圣殿爹吧。所以二十四节啊，王下令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连他妻子儿女怎么样，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这一段圣经就写得很清楚，我放在历史学家有段补充，我念给他，跟这是所形容的完全是吻合的，完全是吻合的。好，好，我们再把最后一段二十五节完了，我们读完。来，请。
这是大力国王传旨，叫一住在全地各方归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将旨下与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战兢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不比人，他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所在位的时候，俄国斯王并列出的这个设备的时候，大声很多。
好了，二十五节二十八节，这些是大力乌王和以色列神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因为狮子不伤不咬但以理，把但以理救上了以后，这个王呢就这个又传旨下命令，传命怎么样，让全地各族各方各国的人，让你们现在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在他的神是永远长存活着的神，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他的权柄永存不及。他下这命令，让全国人民都要尊重但以理所敬拜的神，换句话说，神的名得了极大的荣耀。而且这里说什么呢？但以理的神是个什么神？是个活神。但以理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但以理的神他的国不败坏，他的权柄存到永极，他能护庇人搭救人，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口。这一段话是大力乌王下令传旨，借着他的嘴，神的名得到了极大的荣耀。好，这件事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第六个大见证。什么见证？狮子不伤身，狮子不伤身。因为什么？但以理第一个有美好的灵性，第二个但以理有忠心办事，有美好的灵性，也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工作上生活上完完整整无缺的人啊，为神，就是拿保罗的话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是这么样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再有他信靠他的神，信靠他的神啊，从这里头啊，我们就想到，像我们听起来不要当一个故事家啊，后来吧，后边还有一句话，这样但以理就亨通了，但以理在大力乌王和的波斯王面前呢就大显亨通，就更被重用了。这章就完了，这节就完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想起一件事，今天读起但以理这件事情，下狮子洞，狮子不咬但以理， 那么古的时候常常看见我们读旧约圣经，看到好多地方都有这些神迹奇事，怎么在我们当今当今时代这些神迹奇事就不显得那么多了呢？各位，我告诉各位，不是不显多，就当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神的奇事，神的永能，神的活神的彰显照样有。我就说一个，说一两个真实的见证。这个河南省，咱们国内河南省有一位老弟兄叫叶乃光，这个是个老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这个老弟兄有一个特点，就是敬畏神，顺服圣灵，在神的跟神的关系，就是个沟通的那么好，敬畏神。他这个老仆人有一次在山上祷告，那个灵里头进入到和那个保罗一样，是在身内啊，是在身外都说不清楚了，反正进入灵里头很美好的地步了。外边下的大雪，他把那个这都没有感觉了，因为他那个灵就已经进入到深到那个地步了。哎，后来他也祷告完了，他发现他脖子啊有个毛的东西缠到他脖子上了。他一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个豹子，虎豹。这个豹子用的尾巴当一个围巾缠到脖子上了，那个豹子就这两个尾巴就把这个脖子给缠上了，而这两个豹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靠近他，给他当这个取暖设备的。因为啥？这就是神迹奇事，真事情。神知道我的仆人在这儿今天祷告呢，人还有血肉之体啊，光祷告了，灵里通到那个程度了，身体啊真就下的血要冻成冰块，这也是麻烦事情。神就打发两个豹子左右给他夹在他身上，这个取了暖。哎，老婆人醒了以后一看是这个状态，这老婆人后来到上海啊就做见证，说我有一天就说发生这件事儿，让谁听见了呢？让我们国内有一位这个不信派的头头，我就今天我不点他的名了，不信派的头头，一把交椅的头头，让他听见了。他听见了以后呢，他就说，你在这儿都胡说八道了，你等着我，你说豹子馋的你不吃，你我看我明天给我给你联系去，把你送到动物园，让老虎狮子看着吃你不吃，你和那老婆说好，我祷告，我答复你。叫老婆就祷告以后就答复，随叫随到。各位懂不懂什么叫随叫随到？什么时候叫让我进去，我立刻就进去。那位一把手，算了吧，你赶快离开上海吧，你走吧，你回去吧，你就这么把他撵出上海去。这是真人真事，我见过他孙子，我见过，说也有这个神迹奇事，也是这位老仆人。这个不有一次在山是这个是一次还是两次我说不清楚了，反正也一次在山上祷告，肚子就饿了，旁边有一棵小树，树上生了一些小果子，圣灵感动他，你把它吃了， 他说我不吃这个，我不吃这个。那么圣灵在这里边说，你顺服不顺服我？这叶老弟说，我顺服啊。你要顺服你就把它吃了。那好，那我就吃了。这老婆就把这个树上的小果给吃了。吃了以后呢，没想到这个树啊，这棵是有毒的小树，毒有毒性的。吃了以后，老仆人就恶心，都吐，吐了一摊子，都吐在这个地上了。不过神搭救他，他没有死，他把那东西吐出来了，他就走开了。走开了以后呢，他走开了，来了一条毒蛇。这条毒蛇把他吐的东西吃了，把他吐东西吃了，结果这毒蛇倒毒死了。这个毒蛇呢，和这个附近村里什么关系呢？动不动的这条毒蛇就来扰害这个农村，但是这个百姓谁也不敢动手下手害这个毒蛇，因为他有迷信思想，这蛇一定是不简单。是什么神明下世了，不敢动这个蛇，这个蛇老欺负这个，或者吃一条羊了，或者把什么东西给老扰害这个农村。这一次老仆人借着这种方法，这条毒蛇毒死了，除掉了，真叫为民除了害了。这都是老仆人的事情，这个是神迹奇事照样有的。我经历一件事情，我就在我们家乡的北方，有一个小孩淹死了，掉到哪里都，我们北方那个茅坑啊，不像咱们这儿是坐马桶啊，那个茅坑有一丈深呐、啊。最近有一对老弟兄刚从中国回来，他说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叫蹲坑啊。他们要大姐小姐是蹲在那儿，懂不懂啊？有的是农村里那坑就一丈深，一年也不掏大粪的，那从上边要把便下的嘣嘣带响的啊。这个有那么一个就活人活事啊，这是我亲自调查的。有一个姊妹，他们那个东啊，这个村啊，是东西的村，村子特长，从东边走到西边就得20多分钟，30分钟，这么长一个村。这个姊妹抱着孩子，也不是从东边往西，也不是从西边往东，比如说吧，从他家住的东边到西边去那家去给人家传福音去，传福音。他家里两岁的小孩子。2岁小孩子搁在院子里头了，北方的院叫四合院，搁在院里头了，把小孩就忘了。他们传福音传完了以后，快到12点了，吃饭了，找小孩找不见了，就到大门外去找，街上去找，找也找不见。后来有人去看看他掉茅坑里头没有，那北方的茅坑都是2个石条。这么一搭起来，中间有个缝，人们蹲在那儿用就对了。一看这小孩掉在茅坑里头，他穿的是粉红色的衣服，整个的脑袋和脚都泡在粪里头了，只是那个背儿，那个纪念背儿，那个粉红色的衣服还飘起来，这样才鉴别出来这个孩子就是那孩子，就把他捞上来，他就已经就死了。然后他们就从西头抱回家去啊，路上百姓就在马路两旁就喊叫了，哈，这都信耶稣信的，他那个耶稣要真的，他就保护他的孩子别死啊，如果这小孩要活了的话，我们也信耶稣，就这么下边群众就这么喊叫了。这小孩的姥姥就是小孩的母亲的母亲，咱们就是南方人叫外公，外婆是吧？这个外婆是个巫婆跳神的，巫婆，这巫婆就说了， 我的神是办不了这个事儿的。如果我小外孙女要活着的话，我也要信耶稣。这就群众在马路两旁就说起这种议论纷纷了。我们那个姊妹抱着孩子跟我形容，我那孩子脑袋和脚都并在一块儿了，滴了当啷滴了当啷，就跟抱一个毛巾一样的，脸都是紫紫的。完了回来以后就放在院子里头了，教会报告给教会，教会听见了，教会来了些丁姊妹就到房间里去跪下祷告。这些人我都一个一个都见到了，我都见到了。我是晚上八点钟到那个村里头，我把亲身亲眼看见的人都请来，听说的不算，你亲眼看见的我都把它一个一个对证。我像新闻记者一样，我带着录音机都录上了，仅仅打算最严格的打算，严格的计算，这小孩至少死了两小时，至少两小时。我为什么下乡去了呢？因为我听到两种反应。一种说啊，小孩没死以前呢、啊、那个赤脚医生啊给打了一针，这一打针活过来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没有打针，人家赤脚医生就不给打，所以已经死成这样了，没救了，没得打，所以一口气过来了。这不两种说法，我为了在教会里就传这两种说法，有的说打针活的，有的说没打针活的。我为了这个，我带着两个弟兄，我们就晚上八点钟就赶到他们那个村里头去，把知情人请来，一个一个谈，你所看的什么情况，怎么什么情况。我简单说总结，至少死了两小时，没有打针，因为小孩抱回来就搁在院子里头了，搁在院子里去叫这个赤脚医生去了。赤脚医生来了一看，嗨，这还有什么救的，算了吧，就没动手，是这么一个实际情况。大家就在房间里祷告，我也都见到那个教会那些人们，我说你们怎么祷告的？他说我们这么祷告的，神呐、啊，今天我们的姊妹为了传福音去的，他不是什么，他是传福音去了，结果落得这么一个情况。神呐、啊，你得负责任呐、啊。另外群众喊着说了，这个小孩如果要活的话，他们都要信耶稣。神呐、啊，如果他要不活的话，我们今后这个村里还怎么传福音呢？我们的神怎么是活着的神呢？我们就这么祷告的，祷告祷告，院子里的孩子一口气活过来了，他这么活的，这都是我自个亲自调查的。调查以后，第二天我还不见到他那个外婆。他外婆还真信了耶稣了，外婆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把他拜的偶像那个佛啊什么都不敢把他处理了，还是我们个子帮助他用那个簸箕把他收到马路上去，点一把火把他烧掉了。这外婆还真信了耶稣了。所以这些神迹其实到现在也有的，原因在哪里呢？不是今天这个时代里头，这个时代的人心邪恶，古的时候人心比较单纯啊。你今天人的科学头脑文化的这个发达，头脑的膨胀，一说神迹奇事这些事情信不来。圣经有话说，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不是今天没有神迹奇事，照样有，问题就是我们的人的方面对神不心存诚实。我们的心对神心存诚实，类似这样种种各方面的神迹奇事照样有。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 不是我们古时候的神是那么样，今天的神就这样了，不是的。神是不改变的，人这方面是虚妄的。这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另外一点，从这些事情很简单，这个事情我们好好想想这里的属灵的教义。但以理为什么有这么样一个信心？但以理的信心也不是一步增长的，告诉我们，信心是可以增长的，信心是逐渐增长的。起码今天但以理有这种下狮子洞从容不迫，起码但以理书前五章那个五个见证对他就是很好的一个激励。第一章，吃素菜喝白水能吃的肥胖，这是一个神迹，但以理经历的。第二章，能够不王不说梦还让解，但以理能解出梦来，他经历到他的神是深沉是活神。第三章，撒达拉米撒亚波尼哥三个小弟兄为了不拜金像下到这个火药洞里头，那时候虽然没有但以理，但以理知道这件事对他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见证。第四章节能够解答什么？做梦解答那棵砍倒的大树，就说巴比伦尼比加尼撒王要发疯，这棵大树就是你，因为你心高气傲这些事情。第五章解这个波沙沙巴比伦王国的事，墙上写字的事等等一系列的见证都是但以理经过的，除了第三章他没有经历，是他听见的见证，对他也是个鼓励。所以但以理有前边这几步信心，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连串的信心的见证，但以理所以他心里头越经历神越得此结论，我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活长存的活神，他才有这个信心。今天我的撒达勒米撒亚伯尼哥三个小弟兄火药洞不伤身，今天神让我下狮子洞，如果神救我的话，神也会让我不狮子不咬我，他有这个信心。所以这他今天有这个信心，也是因为前一步一步一步的信心逐渐指着增大而来的。所以弟兄啊，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信以至于信。英文翻得很好，因信是从信到信。所以我们这在座弟兄们，我们信主的信心呢、啊、是逐渐增长的，没有一个人是一步登天的啊。信心你在某件事上经历神，你过不去了，神怎么搭救你？哎，你过来了，迎刃而解了，化险为夷，哎呀，你增加一份信心。等过些时候又面临一个问题，你再想想你第一个问题那时候神怎么样搭救你？第一个神能把你带过来，第二个能不把你带过来吗？你第二次就有信心了。这么样一二三四五，你的一生之中不断的经历神，越经历信心越坚强，越坚强越敢相信神，这是周而复始的，这就叫信心是因信以至于信，从信心开始，这是这个水平层面，以至于信是这个层面，是增长的层面，不是因信这个平面的，从信心这段开始到了高级阶段的信心，在中间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难处。所以基督徒面临的我们些个苦难患难各样的难处，疾病的痛苦，经济的熬炼，失业的试炼，这个家庭的问题，妻子儿女的问题多了，各方面的问题，各位弟兄姊妹，实际上都是神借着环境造就我们的信心。 造就我们这些，这话千真万确，这是实。所以你可以看一个，我们回头看一个，凡是在神的面前真是有美好的灵性、信心很坚强的人，你听听他的历史，他给你做出见证。某年某月，什么问题？我咋地咋地咋地咋地咋？神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你看他都会数算恩典，所以我们要想蒙恩的数算恩典，顺服神给我们安排目前的境况，这些所谓难处。我们不见得有狮子洞，不见得有火药洞那么个严厉的一个试炼，但是我们小小的不断的难处是不断发生的，这些事你都不要灰心，都是神锻炼我们信心的好机会。有一次一个聚会啊，我去晚了，我看见一个弟兄，我不认得他，到现在我不知道是谁，他在那儿做见证，他那个最后结论的话我听见了，他这么说的：我真感谢神，我从我信主以来到现在，我什么难处都没有经历过，我真感谢神赐福给我，恩待我。他坐下了，我心里说啊，我说感谢主，我也为你感谢神，你这叫吃饼得饱啊，因为神都给你好处了，什么难处一倒过过去了，一倒过什么难处都没有，人家什么难处都没有，也真感谢神。当然我心里说，我也不敢咒诅你，你最好有点难处，我也不敢这么说，但是我心里说，你这个弟兄啊，你别看在这儿做见证，你的信心绝对丰富不了，你啥难处都没有，没有难处你长什么？你看那野地那个山上那个长的野树野草野的东西，生命力都强，为什么？它要搏斗，对不对？那个小树为什么有风来晃它？越晃这叫向下扎根，这晃啊，对树来说，对树它会说话的，哎呀你别晃啊，你这一晃我的根就拔掉了，那实际上拔不掉的，这么一晃根儿往下去，再一晃根儿往下去，所以那树在山上，你看那树那都是长得硬邦邦的，野山羊野猪野狗野猫野兔子，反正野的东西生命的都强，因为啥？它和那个外在外部的环境不顺利环境搏斗，家里头屋子里养过的花经不了风雨，外边下点小雪把它搬到外边一个下午就冻死了，因为像娇气娇嫩，照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从但以理身上看，第一个信心增长它一定是有个过程的，不断的，今天我们学但以理，也就是看见但以理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问我们自己也都有不同各种难处，你都不要灰心，你也相信神有足够的恩典，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你们所能受的，当你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神必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的应许。没有一个基督徒让神修理造就把他最后把他搞垮了，把他搞成了废品了，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所以神也说了，拆毁请坏拔出，别忘了下边什么，重新栽植建立。所以我们的生命不经过锻炼，不经过各种难处锻炼，就天天平安无事，这种生命你长不大的，长不大的。哎，另外一点，我们经历神的话往往是在艰难当中经历神的话，你比如说我拉煤，那五万斤的煤，我哪有那么大力量？那就在面对那个情况下，第一个我不叫苦，我感谢神，你允许让他们来改造我，那是你允许我让我锻炼，但是这五万斤的煤我拉得动吗？我呀， 我这个知识分子，我这个手里哪有力量啊？但是神的话来了，宝贝放在瓦器，我有宝贝，我就有宝贝放在我的瓦器里，显明就莫大的能力。神的，我就要看看这莫大能力有多大。这是信心来了，再累苦不苦？苦，胳膊酸难受，肌肉老那么疲劳着，甚至肌肉的肌腱不都断了多少根了，这手老都不动的，一天就5万斤都从我的身上出来。现在我可以做见证，至少从我身上5万斤的能力，这我能做见证。5万斤，一个知识分子从来不像一个老农民一样，5万斤也够得下。这不是神的话吗？在困难当中经历神的话，这话就成了我的 rhema 了，就成了我的生命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从单一理这件事情上，从单一理的信心上，人还这么增生长，它不是一下蹦出来的，乃是一步一步的，有前面那些个5个大见证。所以到他轮到今天他身上了，这就照样他的信心就大大的增长，敢相信神，信靠神，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我们思想一下，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在那个第5章是说到的，他有圣神的灵。在这个第6章今天开头又说到了第3节，他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是但以理今天所作所为确实有很美好的灵性。这美好的灵性就是但以理有吗？那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这些普普通的基督徒，我们能不能有美好的灵性呢？各位，我们有没有这个，有这个可能没有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见得美好，就是我们有没有美好的可能？
有可能。
各位，是，你不能这么说，我现在已经美好了，恐怕我们不敢这么讲。但是我能相信我明天或者未来，我当然神怜悯我，我会有一天灵性一天比一天美好，有这个可能没有？
有
这个信心没有？
有，
那就好了，感谢神，都能做到。那个叶乃光老弟兄，他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也是一天的吗？不是的，都是无数的锻炼的。美好的灵性都能做到，不是做到，操练到，不是学来的，不是学来的，是生命里头长出来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条件有美好的灵性，第一个条件清楚重生得救。你里头一定要知道，我是神重生的新生命的人，我里头有新生命，我知道我这个人从被神重生了的人，我这里边有重生的新生命。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我要问各位，你们里边包括在内，知道不知道我们里头有新生命啊？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有生命没有？
有，
那就好了，这就第一个条就够了。要有一个任何人就不知道，哎呀，这个事儿，那反正我还受了洗了，你受了洗了管什么用？受了洗了，就在水里泡一下就有生命了。问题得信耶稣，认罪悔改，你悔过改没有？你看见你自个儿是个罪人没有？看见知道自个儿是罪人，那个坏到一个地步就该灭亡，该被谁咒诅的人，你看见自己这个地步没有？看见了以后再呼救，有一条活路，耶稣啊，为我死，给我开了一条有新活路，耶稣啊，我愿意你救我，我是个罪人。你有这么样一个过程没有？个人经历不同，但是这一部曲你经过没有？一定得，各位，当个基督徒，咱们去求神圣殿，当个明白的基督徒， 心里的豁亮，明白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虽然我的光景很软软弱弱，但是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那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我那个女儿啊，我在家里都有两部自行车，一个是旧车，一个新买来的车。我发现她上学的时候呢，她没经过我许可，把这新车倒骑跑了，一下学骑回来了。等我要用车的时候，我骑破车。我就发现奥秘，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就专门骑新车啊？有一天我问他，我说孩子，我说你上学你有过车就行了，你为什么那个新车是爸爸新买的，你为什么骑呢？你也不跟爸爸打个招呼。你跟他说我把你气死，他说你不是生了我的吗？你那不就是我的吗？你说这话，你说你咋说？你说你生他了没有？生他了。你说我的是不是他的？
是。
我这有一天我一闭眼，可不都他的？是啊。他为什么敢说这话？他我知道我是你的儿女。那不一样。你要比其他的亲戚朋友客人想用我车也可以，起码得跟我打个招呼，我得同经过我认同同意。哎呀，我用一下对不起，我参加个婚礼去，我骑个破车不好看，我借你新车啊。好好，那好，你去吧。得经过这个，他连打招呼不打招呼，因为说我生了他，他会抓这股英气吧？也就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们在神家里也是这样，做个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心里有这个把握没有？是不是神的儿女？
是。
是不是？
是。
是就大点声说的。
是。
不是就别吭气了。不是了就是冒牌的那个。是不是？
是。
真的，千真万确。这是第一个条件。你有重生的这个经验，实在有心什么，就能有美好灵性的前途。第二个，也就是以往我几次在教会里头断断续续提到的，就是一定要你有了新生命，接着第二步要在身边要办一个有的一个关口，过奉献生活。什么叫奉献生活？把主权交出来，自个儿的主权要下台，让基督在我心中当老大。你一定得凡事尊基督为大，就像今天叶乃光老弟兄吃那个小树，他顺服圣灵。圣灵说：“我叫你吃，你吃不吃？好，你让我吃，我就吃。”总得在神面前有这样一种心态。你还活在你自己的里边，你不让圣灵当家做主，你还想有美好的灵性，不可能，就没那个事儿，没那么便宜事儿。一定在身边得有个心之主啊，我要把我自己全交给你，把我的主权交给你，我一生的人生全交给你，你说一我就一，你说二我就二，一切事由你来掌握，有这么一个奉献的人生。第三点，要开始操练顺服圣灵，操练顺服圣灵。因为你有了新生命了，里头就有圣灵内住了，顺服圣灵。说有的肢体就问这，我也信的，我也真信耶稣了，我怎么就不知道有没有感动呢？这个事也得多说两句。圣灵的感动，只要你有新生命，圣灵的感动一定有。不过感是感了，因为你生命幼小，你不见得认识。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信了主了，真的回来改了，重新做人了，重新重生了，你再犯一个罪，你里头是什么感觉？里头是痛快了，高兴了，还是里头心里内心里头难受啊？什么感觉？
难受。
难受。 这个难受为什么难受，这就圣灵在你里头给你的感觉，这你里头就本身就是一个圣灵在这责备你。哎呀，我对不起主，我怎么又这样呢？我怎么还这样？这就是，这就本身就是圣灵的感动。一个人有生命，没有不受的，没有不是那个，不过你不认识。像这种事情，从小做起，学习顺服圣灵，顺服圣灵，从小事做起。在我那些个年呐，操练这个学习操练顺服圣灵的时候，有一段很苦的过程，很苦啊，因为免不了交往过正啊，是不是？要一心要顺服圣灵，一心要顺服圣灵，有时候啊就过火了，过火了比不过火好。比如说吧，那时候那个心灵里的圣灵非常的敏感，有一个传道人到我们这儿讲道，她是个女的，是个老姐姐，上海人，讲的是北方话，说话是南腔北调，是不是？我在台底一听了我就讨厌，什么味道，干脆要不说你上海话，要不干脆不会说国语就别说了，说的什么玩意儿，那个南腔北调。人家聚了好几天会儿，我在那儿没听到，我就听人那味儿了，那他批评人家，批评心里头讨厌讨厌讨厌。好了，过了好几天，大家都蒙了恩了，我就落伍了。一光照，你今天你聚会了三天了，你是听到了，你是听人家讲味儿了。一光照，哎呀，怪不得我，人家大家都蒙恩了，灵性都复兴了，我怎么落后了？你还不落后的呢？你没点听到，你这三天是这样状态。圣灵一光照，认罪去。我就敲人的门认罪去了。那阵儿论好啊，是有一个绝对听从神的心。好，认罪去，敲人的门，敲人门了一下，哎呀，小弟弟，那年我是二十几岁，人家36年的，我记得好像。哎呀，小弟弟，你来。我说大姐姐，我来向你认罪。我现在那个样我还记得。哎呀，小弟弟啊，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告诉我，我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哟，怎么了小弟弟？你在这讲到南腔北调，我讨厌你。哎呀哎呀，不是小弟弟，我就是不会说国语啊，不是你不会说，不说我不应该和你对着干，我应该为你祷告，我在这跟你一直批评你，一直批评你，我讨厌你。人家说，哎呀小弟弟，你饶恕我，你怜悯我，我是不，我讲的不好啊。这一阵罪完了，对吧？平安喜乐了，平安了。谁呀？这位谁呀？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位也出名的传道人到美国叫赵金颖吗？听说这个人吗？这个人就赵金颖的师母。我说这个人，我认罪，就是这个人叫赵金颖的师母啊，所以现在想起来呀、啊，这就叫过火了。我想过火了，你讨厌人家，人家不知道，不知道的事儿，你没有那么必要还在这。其实有人就这样的，有人像那个，有一位姊妹，人家夫妇俩都是结婚的人，有一个弟兄向那姊妹认罪去了，怎么认罪去了？完了，你看还当着人丈夫面哎呀，姊妹啊，你还不知道，我当初我心里偷偷爱你呢。漏的人对吧？漏的人的姊妹根本就不知道，人家没有感觉，结果你都给揭发出来了。然后那丈夫一听，哎呦，还有这么个勾当的，这就叫过火。我那时候为了操练顺服圣灵啊，有的地方就过火，过火好，总比那个不过好，更彻底。慢慢的明白了，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南腔北调就不需要认罪，人家没有， 如果你在这别人说两句，说的什么味道，你伤了人的心，你这个去认罪就对了，对不对？人家就不知道，你何必把这个事儿给抖露出来呢？这叫过火，过火好，正因过火，慢慢纠正，慢慢纠正，才走在不偏左不偏右，行在正路，行在其间。要顺服圣灵，在我学习操练圣灵的时候，我记得在哪儿讲到，我听过，曾经有这个都真事情，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走，就马路中间有一块小石头子儿，石头，圣灵的捡起来，捡起来，哎，不捡不捡，这有扫马路的清道夫了，我管这个闲事干什么？不捡起来，捡起来，不捡不捡不捡，还往前蹬蹬蹬蹬蹬蹬，大概蹬出有半里路，快一里路，大概这么不近了，捡起来。捡起来，不捡不捡，捡起来不捡，一直在那说捡起来捡起来，最后怎么样？我们去把车调回来，往回骑，一骑到石头子那儿，把石头子捡起来，往马路上一扔，把车再调回来再骑，里头怎么样？声音没了。从那儿我明白一个事情，从小事做起。圣灵感动你一件事，是个真理，是一个绝对真理，是个圣洁的事情，立刻顺服。比如说你说了话办事，夫妻之间你得罪了你妻子，妻子得罪了你，你也敢，哎呀，你去向他道歉去，那我不去不去不去，你不去就不去，你里头是死亡的味道啊！好好好好，我去，我顺服。一有这个不对的地方，一该对付的赶快去对付。你对方的地方，你像我弟兄姊妹，我常向我妻子道歉，因为你们看见我这个性格是一种爆发性格。我家姊妹你们见过，人是黏糊糊的，温温柔柔的，说话会滴滴滴声的，对不对？你看人家是那个形状吧，凡是个咔咔咔咔这样的，对不对？你说这免不了就把常惹人生气，生完气了，我气儿来得快，消得也快。我消了以后，人家还在运气呢。你为人的良心吗？你不应该去为了人家的那个运气的滋味好受吗？你是不是让人精神上受折磨了？认罪去，到那儿去跟人姊妹道歉去。我要在弟兄说话声高了，把你又气着了，那请你弟兄啊，这个姊妹原谅，求助抱歉心情。一直人家或者一笑，哎，我也不好啊，我的话声也真的高了，哎，不是你高不高，我高了，这才拉倒。不可含怒到日落，跟谁之间，教会肢体之间，夫妻之间，跟谁之间有个隔阂，不要过半夜。今天事儿上午发生，下午赶快处理，赶快对付了。天的保持这个良心，无亏的良心，神人面前无亏的良心，你这样来借着读经啊、祷告啊，更多明白神的真理啊，常跟神更进一步交通啊，也能够一定能达到美好的灵性和神的关系，就是美好的都能做到。甚至于今天但以理讲这个但以理2600年应验了，咱们没有但以理的灵看2600年之后的事儿，我们目前要发生，感谢神，这个明天或者几天之后，未来或者一年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你里头灵性光景要正常的话，有时候也有感觉知道这个事儿要发生，到时候一发生，果然一年半以前神向我说过这话，这事也会达到的，能达到和神的关系，这没有什么玄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信耶稣，是真真切切的基督徒，不是这个玄玄乎乎的。上海有一个老姊妹，身体非常健康，礼拜六请弟兄姐妹来按验， 安宴以后啊，大家也吃完了，他亲自下手主厨，亲自下手做斋饭招待弟兄姐妹。吃完饭了，他发表演说了，他说我把各位请来干什么呢？哎，大家干什么？请我们安宴不是吗？干什么？我告诉各位，我和大家来告别来了。我主告诉我了，我要见主，主要接我走了。哎呀，你别说这个，你身体蛮好的嘛，是说怎么说这话？说这话，人家里的通明知道这个事儿了。当天晚上，大家宴席也散了，人家把钥匙给他的孙女，这个是开哪个柜子，那个开哪个，都交代一清二楚。不是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我这回没闹清楚。人家真是安安静静离开了世界，人家里的灵知道，快去见主事都知道，美好的灵性照样都能做到。弟兄姐妹，问题就是一个罪恶倒空，从生得救，罪恶倒空，经常保持有罪赶快对，不顺服赶快对，再有过奉献身后主先交出来。第三，经常不断的读经啊、祷告啊，和神来操练我们的灵性啊，这个再有顺服圣灵，凡事顺服圣灵。圣灵不要让圣灵在我们心里担忧，也不要圣灵在令我们消灭圣灵感动，更不要让神任凭我们去发展，这就非常危险了。这样的注意操练的话，我们的灵性上也能够有这个信心，到美好的灵性能够通灵，能够通灵。我再做一个小见证，不要讲，今天我是可以时间少延长一点。我有一段时间，神把我带到山上去，借着病把我休学了一年，上山上专门是读经祷告。祷告的是我过艰苦的生活，自个儿做饭，一个小锅干稠粥，干饭比干饭稀点，比粥干点，就是那饭好煮啊，下一把你搓不搓，搁点水 就不管它了，反正是就好好一天吃一锅饭，咸菜基本是咸菜，偶尔的鸡蛋炒个点这个菜，但是偶尔的，没有吃就那个锅，我没有第二个锅，先炒完菜了再做饭，不就那一个锅吗？没有第二个锅。所以啊，感谢神，神怜悯我。有一天早上祷告，我祷告，这里的圣灵就说话了，今天中午有人给你送饺子吃，圣灵说的。我一听他说感谢神，今天不生火了。我那时候火是每天生一回啊，那个小炉有这个水壶出，相当于它不到三个或两个半高这么个小东西，放煤球，北京放煤球，北京烧煤球顶多放50个煤球，每天早晨用火来扇扇子，呼呼呼呼，天天早晨弄这个。那些早上听见这个不做饭了，今天不做饭了，等着饺子吃。那天就没生火，你说饺子来了没有？哎，就到中午就来饺子了。有个姊妹，我住的是个果树园子里头，那个小服务员是放农具的小房子，离那个门呢还有个30-40步远。这门我一天中午就等着，这个门我听那门一响，嘚一响，我就来，果然有个姊妹拖一盘饺子，一进门就喊弟兄弟兄，我一听行了，饺子来了，分享哦，一块分享哦。我说可不分享，我都知道饺子。到时来了以后，一大盘饺子，整个我吃了一天饺子，那天没做饭。有的是我们灵里头正常的话，能有这个地步的。还有其他事情我就不讲了，没事情没来先知道有，这叫直觉，有 所以我们听了弟兄姊妹没单一的有这美好的灵性，不是以为是个稀奇的事情，人人有生命人都可以操练到这个地步，但要给我们一个顺服神的心。再有单一的有，不但有美好的灵性，有美好的生活，信心是逐日生长。再有单一里，人家保持素日和神的灵修，人家读圣经，人家一日三次祷告，多少基督徒就跟神没有灵修的操练。甚至有人，我在这个调查过，有人连一部圣经一遍圣经没读过，新约都没读过，四福音都没读过，可是一聚起会儿了好几年，这个生命肯定谈不到，只能听一听而已。你看但以理今天能够这样，因为他数日一日三次灵修祷告。好，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今天这个交通啊，从这个但以理第六章，从他的身上看见，一个是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救护，看见但以理的信心，也看见这个信心是怎么成长的，但以理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啊，有美好的灵性，有美好的生活，等等各方面，人家自己有一个常规的灵修的操练，美好的灵性等等，都是给我们留下个美好的榜样。现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接到但以理书第六章，这是第六个大见证，又一次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从历史上给我们证明这些事情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主啊，各方面圣经的话语是千真万确，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主啊，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操练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有美好的灵性，能够通灵，能懂得神的心意，也能够有力量为你，不但有美好的灵性，也有美好的生活，各个方面为你，在家庭，在家庭，在社会，在公司，在学校，在教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让我们处事为人都能够显出是为灵好的灵性而有的美好的生活。求天父祝福我，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